它是不可能的，所以它是无常的，是有生死聚集在一起。那第三层生死呢，就是我们心念的生生灭灭，所以我们现在只生活在这个生死的苦海当中。为什么是生死的苦海？因为睁开眼睛看世界，世界是生生灭灭的，闭上眼睛想自己想法又是生生灭灭的，所以你除了这个生灭就没有别的，从来没有体验过还有别的不生不灭的东西。当时永嘉大师到六祖大师那里去，见到六祖大师之后，绕祖三匝，捉膝而立，站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。然后六祖大师就讲了一句，大德来自何方，生大我慢，你这么傲慢从哪里来？这个永嘉大师说，生死事大，生死事大，无常迅速。你看这个生和死这个事情是最大的事情，因为我们无论得到多少东西都会失去。我们平常努力的东西啊，你以为很成功，所有的成功都会失去，家庭、事业、感情啊，名利、尊严、荣耀啊，地位，这些得到了，包括身体，在死亡面前全部都跟你告别，没有一样东西能带走的啊。如果你心情不好，你当下就没有体会到。有些人地位很高，但是他心情不好，他体会不到地位高的荣耀啊。有些钱很多，但是每天还在担心钱会不够用啊。他没有钱财，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快乐啊。所以在这个背后呢，我们所依赖的这些东西固然是靠不住，但是我们如果不靠住这些，我们又靠什么啊？所以在生死的这个堆里面啊，这件事情我怎么能够在生命当中找到一个让自己能够靠得住的东西？世间没有一样东西靠得住，这个讲起来有点残忍，但是很多人说是佛教也太消极了。其实佛教不是消极，佛教其实是很也不是很积极，因为世俗的角度是积极的，是你拼命的创业啊，拼命的努力啊，拼命的为社会创造更高的价值啊，然后你的名很大，你的地位很高，这就是很积极。佛教也不消极也不积极，佛教呢是终极啊，终极。有人说佛教有点悲观啊，人生这么快乐，你为什么说人生是苦的？是有点悲观。有人说那佛教是不是很乐观啊？因为当下就是啊，你的生命当下都是圆满的。我跟他们说，佛教也不悲观也不乐观，就是中观，中肯的观察，站在中立的角度去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讲苦是有苦的原因的，他是告诉你这些苦你现在不相信，但是有一天你会出现，出现的时候你知道佛已经告诉我们了，你看你就好了。那么他是不是很积极呢？其实也不是很积极，因为他知道这个得来的东西会失去。如果你在这里把你的老面都搭在这里，他觉得还是划不来的，因为你还有更了不起的东西你没有发现。更了不起是什么？就是罗汉证得的无生。所以六祖大师当时跟永嘉大师就说，何不提取无生之意啊？既然你说生死事大，无常迅速啊，那个生和死刚才讲世界是生死，身体是生死，你的心念也是生死，你的生活都除开这三样没有了。你说除了你的想法、情绪和你的身体，还有你的外在生活，你的生命还有什么？没有了，无常迅速，而且这一切都在变化。它迅速到什么程度呢？迅速到我们所有的想法，脑子里面想出来的东西，我讲出来的话，每一个字他一讲出来马上就没有掉。也就是世界本空，空生大觉，随处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我们的想法是一冒出来他自己就消灭掉了。很多人觉得我烦恼啊，我最近很烦恼啊，我烦了好长时间了。其实烦恼从来就没有好长时间的，烦恼它是出来自己就灭掉了，就像水上的水泡一样，水泡这个风一吹，它一起泡马上自己就蹦掉了，它没有哪一个泡在那里延续很长时间的。我们这点心都没有观察到，因为我们想到的烦恼实际上是什么呢？ 就是当你想到这件很痛苦的事情，比如说在门口有人骂了我一句话，骂我那时候很难受的，完了以后呢，其实你就不难受了，可是你又想到他骂你，你又难受了，你不停的想，不停的难受，那个水泡就不停的吹，不停的吹，所以你就觉得我这个烦恼已经很长时间了。其实不是，是烦恼起来又灭掉，起来又灭掉，你就一直延续在烦恼的这个生灭当中，没有觉察到，它只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觉得生死事大，无常迅速，就是人生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居然不了解，我们对自己是最不够好的人，或者说最大的敌人是自己。我们在生活当中，如果有个人告诉你，让你为他，为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去做事，我们基本上都不会干。但是我们几十年，我们去为了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，不惜一切代价为他去卖命，为他去努力，为他去纠结，为他去跟人结怨仇，跟人吵架，你为了那做了那么多的事情，居然为了一个你根本就不认识的人，我们觉得很奇怪。这我觉得人世间最滑稽的一件事情。大家想，那你说怎么不对啊，我是为了自己啊，我为了我家人呢、啊、那家人是我的家人，所以他背后其实真正的意思还是为自己。人世间为什么有些人结婚不久就要离婚？因为大家都为自己。啊，你说爱那个人，因为那个人你看到顺眼了，符合你的意了，你爱他了。如果他做了一件你觉得缺德的事情，受不了的事情，你马上要离掉了，你受不了。其实不是为了他，是为了自己，他是我的所爱。母爱很伟大，母亲爱子女，但因为他是我的子女我才爱。如果爱别人的子女也爱自己的子女那样，你真正伟大，但是一般的人做不到。他一定是我为中心。那爱国是不是很伟大？是，那是我的国家。所以你的所有的爱，所有的付出的背后，其实强烈的一个信念就是那个是跟我有密切关系的，那个是我。所以归根结底你是爱自己，但是那个自己是什么样子呢？你却不知道，你不认识。身体的新陈代谢，你的想法，你的概念来来往往，你根本就不知道。所以对这个不生不灭的本性啊，我们很少了解。六祖大师就跟永嘉大师说，何不提取无生之意，你为什么不去体悟，不去认取你的无生的那个东西？诸位当下能不能也观察一下自己，身外之物一定是无常的。你看这个每一个事物都在变化，身体也是无常的，想法也是无常的，都是生灭的。在这些生灭以外，哪个是你？能不能体会到？我们到这里就茫然了，体会不到了。所以罗汉就是要超越这一切生灭现象，因为生灭现象有生有灭，你在生灭堆里去求得，得来的东西一定都会失去，你不想让它失去，它已经失去了。比如说我们得到人生，在你得到人生的时候，你的人生已经开始失去。我们以为死亡没那么快，好像到断气的时候才叫死亡，其实不是，死亡是从你生下来那刻开始就已经是走向死亡，离死亡越来越近，所以断气的时候只是你的死亡结束了。死亡不是从80岁开始，或者60岁开始，或者你生病的时候开始，或者你坐在那个重症监护室才开始，而是你生下来的每一秒钟，每一口呼吸，当你呼吸了一口气，你的生命又减少一点，你过了一天，你的生命又少一天，它是离死亡越来越近越来越近。所以死亡在哪里？你得到的东西在哪里？你得到的东西都已经在开始离你而去，这是事实，也不是耸人听闻。但是我们很少去体悟你生命本质是不生不灭的。所以罗汉呢，他能够通过修行参禅悟道以后啊，他看到了 他的生命本来是不灭的。有三句话来让他证悟。第一个是看到世间的无常，见到法即见到无常。这个法是指万事万物，就是当你用心去观察这些万事万物的时候，你已经知道这些万物都是无常。无论你怎么想，无论你把眼光放在哪个角度，它都是在变化的，这叫无常。见法即见无常，见无常即见无我，这个就有点难度了，因为它是在变化。我们感觉有个我好像是永恒的，小时候到现在，以后老了，好像那个背后那个我是永恒的，我们感觉那个我没什么变化。你觉得我的性格变了，我的情绪可能会有变化，我的知识会有变化，我的观念可能有变化，但是那个我好像一直没变化。但是那个我你又不认识，因为那个我他好像又没有边界，没有形象。你不能说那个我到底是长的短的，是白的黑的，是男的是女的，都没有。这个背后的我是没有样子的。我们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但是我们就觉得它是我。实际上你只是一厢情愿的一种自我意识。我们不甘心没有我，所以我们就假设了一个我，觉得有个我在那里我们会放心一点，好像是我在做这些我在做那个，其实根本就没有，那只是我们假设的。因为这个假设的我让我们也吓死了，我们所有的害怕都是担心这个我。其实这个我不用担心，因为他没有形象，他不会受伤害，而我们都在担心，都在怕伤害，怕失去啊，怕生死。就这一切担心的产生，是因为你没有看到事物的本质。通过无常的事物的观察进行对比，进行对比，比如说身体是无常的，没有一个细胞不是无常的。我们认为的我是主宰的意思，我是主宰的意思啊，你的东西你可以主宰，你的银行卡你可以花，这就我是主宰的意思啊。这个身体我可以主宰，我可以动，你看是主宰的意思。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，你能主宰这个世界，你能主宰你的身体吗？不能。我们甚至连一个细胞它有它的规律在那里运行，那个细胞它要产生病变了，你想告诉它说你不要产生病变，它不听你的，它完全依照它自己的规律来运行。所以我有时候感觉啊，这个早上起来要刮胡子，刮胡子我就想，哎呀，今天懒得刮，你别长嘛，别长我就不用刮了，他不听你的。那当你有根头发摆了以后，你说，哎呀，不要摆了，不行，他要摆了，他根本不听你的。也就是说，你的生命，你这个身体，你看这一期生命，连一个细胞你都主宰不了，你没办法主宰，除非你给他提供，比如说你吃营养品，让他提供营养的这个成分了，他有这样的，他就这个规律啊，他只是按规律办事，不是按你的意志为转移的啊。身体是这样，思想也是这样。我们有时候会想说，那思想总可以吧，我想干嘛干嘛嘛，是不是这样？其实不是，我们有时候还太以为自以为是，我们以为我能够把自己的想法变得自由，其实你的想法根本就没有自由的，连一个字都不能自由，因为我们每一个字都是别人给你提供的。那个字是什么意思？小时候爸爸妈妈别人教我的，就爸爸妈妈教我，这是叫爸爸，这叫妈妈，所以别人要说你爸干嘛你妈干嘛你就受不了啊。他的意思是他教给我的。当我们现在起心动念用一个想法的时候，这个全是别人给你提供的，你根本没办法去主宰。你说我想讲一个字，别人都没教过我的，但这个字讲出来，你能讲得出来吗？没有学过的东西，没有学过的语言，没有学过的文字，你脑子里面一个都没有，半个都没有，连编盘部首都是别人教的，很奇怪哦。我们以为我有思想，有很多人觉得这个人很有思想，这人写了很多书很多著作，有句话讲天下文章一大抄，看你会抄不会抄。其实不是天下文章一大抄，是你每一个字都是别人给你提供的。所以那个笛卡尔说，我思故我在呀， 他说我有想法，所以我在，他以为就我有我在那里。但是如果诸位你仔细观察，有那个我在吗？他在哪里？因为这些想法是别人给你提供的，如果这些想法都还给他们，我没办法讲话了。诸位点头也是别人告诉你的，你笑也是别人告诉你的，就是所有这一切你要表达的。我去斯里兰卡的时候，斯里兰卡的习惯跟我们不一样，他是点头代表否定，摇头代表同意，所以我们经常搞错掉。他打饭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一点头他马上就不给我打了，我一摇头他给他打下来。这个他是正好是相反，反过来的啊。你看，就是你的表情，你的表现，你以为千真万确就是这样，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也就是说，任何一个字你认为是对的，有可能都是错的啊，是别人给你提供的。所以一切万事万物啊，你以为能够主宰的，他根本主宰不了。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我在这里讲课，这个手要举起来，诶，我们觉得这是自由的啊，我这脚可以伸一下，好像是自由的。哎，大家可能我在讲课，你吵你不能吵，但是你脚动一下，手动一下，总是可以的吧？没有自由的。哎，我这个手要举一下，首先它就要有空间给我。如果四边像冰冻一样把你冻住了，你怎么举啊？没法举。哎，还有你脑子要指挥这个手，你才能举，没有指挥他也不给你举，所以他有很多的条件组合了，你才能有这么一个表情，有这么一个举动。包括你的心念，那个人一见到他，你马上就生气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讨厌他，恨他。如果一个你特别喜欢的人，你一见到他，你根本就不会生气。所以你以为你生气是真的生气，你讨厌是真讨厌，其实不是，是由外界的条件组合起来，跟你内在原来的观念拼起来，叫因缘和合才产生的。所以世间万事万物都是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条件组合起来的，你怎么能说我单独能够主宰它呢？所以观察到万法，就观察到无常，观察到无常它在变化，你就知道无我，一切事物都不能主宰，我们的身体也不能主宰，我们有相的情绪思想也不能主宰。你没有学过法语，你用法语来讲一个单词给我听听看，讲不出来，没办法，因为他脑子里面没东西，没这个啊。你有的都是别人给你的，所以当还给他的时候你就没有。因此这个圣经里面有句话讲，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，你一思考，因为你就借助别人的这个眼光来看世界，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借助别人的眼睛来看世界，所以别人说好你也说好，别人说坏你也说坏。这个流行的时髦的这些东西，别人大家含起来说好了，你就觉得也很好。实际上呢，人类有很大的问题啊，在这个上面。所以观到法就观到无常，观到无常即观到无我，观到无我就知道不生。所以罗汉它是无生的意思。那第三个罗汉的意思呢，它叫应供。应供是什么？就是这个供是供养的供，应呢就是答应的应啊。应供就是罗汉他有这种无生的功德，他可以接受人天的所有供养，因为他的内心已经不会被无常这个一切无常变化的事物所束缚了，没有被困了。我们大家呢都会被困，人家对你好你会依赖他，人家对你不好你会憎恨他，自然界也是一样的。这个死亡很痛苦，我们就很害怕。如果死亡是一件非常开心的游乐场里面的游玩的事情，我们可能很乐意去。但是我们所接收到的这个死亡的信息都是不好的，所以我们很害怕死亡。但是那个修行有成就的大成就者啊，他们接收到的信息说死亡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，因为中国人比较积极，死不叫死，佛教其实也是比较积极的，死不叫死叫往生啊，这里死了那里生了，所以它叫往生，它不叫死。那生了我们就比较积极，死了就感觉是这万物要结束了，那它这里结束是那里开始了，这是从缘起的角度来看的。那么这样一来呢，就是说它能够以无生的心生命在有生的事物当中呈现， 那我们现在我们的内心真心本来是无声，但是我们的身体、我们的思想、我们日常生活还照样在进行，所以你这样的进行，你的背后却是完全清净、完全无声的，这样的生命它可以接受所有的供养，因为这个供养的背后啊是有根的。我们大家在六道宗教轮回当中的众生呢，你的生命是没有根的，不是真实没有根，是你有根，但是你不知道你有根，所以你一直觉得你的生命是没有根的，是一直在飘，一直在流浪。因为我们只活在这个表面的身体和你的情绪，只活在这两个部分，或者说再往外呢还有世界，你的世界、你的身体和你的情绪，物质和精神这两个世界，只是活在这两个部分。那身体呢是连接物质和精神的这个中间环节啊，所以我们身体对我们的生命来说，它只是一个接受这个世界信号的一个接收器。我们身体眼睛、耳朵、鼻子啊，这个包括身体包括嘴巴，都在不停地接受外界的信号。今天天气有冷啊、暖啊、热啊，还有花香不香啊，眼睛看见的这个美景怎么样啊，耳朵听到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，就你不停地在接受这个信号，同时呢你又把你精神的世界、把你内心的精神的世界的信号通过这个身体又发送出去。所以你精神饱满不饱满，人家一看就知道了。古人有句话说，这个入门修问荣枯事，但看容颜便得知。就到你家里来，不要问你日子过得好不好，你看看他这个表情就知道他好不好了，不用再问了啊。就是身体会把你的信息透露出来，你隐瞒也隐瞒不住的啊。这是它是一个机器，身体是这样一个机器。那我们就活在物质的世界、精神的世界和这个机器当中，那这个背后到底它的真实的相状在哪里？不知道，所以我们一直在这里流浪。那么罗汉最大的特点就是把我们这三个问题解决掉了，就我们有烦恼的贼，他把烦恼灭掉了；我们在生死当中打滚的，他把生死处理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在这个世界得到的东西都得偿还，得偿还。人家对你好，你心里就记挂着，总有一天我也得对他好一点，你得偿还。人家对你不好，你想这个家伙对我不好，我下次别给我逮住机会，我要报复他，你也要偿还。这个世间它有因果，你不想偿还，这个因果规律也是让你偿还，因为它是一个作用力和反作用力，就是因果规律是我们人世间看得见的这个生死世间呢最高的规律啊，最彻底不可动摇的规律。如果说这个人世间，我们说做人什么人智慧最高，我们不拿佛菩萨的这个智慧来说，就拿人世间做人的这个角度来说，最高的智慧就是你明白因果。因果是人间最高的智慧。托尔斯泰说过一句话，讲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其实背后透露的，幸福的家庭都是深信因果的。换句话说呢，所有的哲学家、大哲学家、这个宗教家、社会道德好的人，我们称为古圣先贤的，没有不劝我们行善的，他都劝我们要行善，不要作恶。所以很多人说，哎呀，宗教都差不多的，都是劝人行善的，那么都是劝人行善的这句话是对的，都是差不多的那个就那有些是差很多的，这不一定准确，但劝人行善是最基础的最基本的东西。如果像流传2000年的宗教，他要是不劝人行善早就被灭掉了，你劝人行恶，那个邪教啊，那些杀人放火啊，你说那些能让他传下去吗？不能传这么久。所以行善这块，为什么这些宗教家、那些大智慧的人、古圣先贤为什么要劝人行善？其实当他内心静下来的时候，他很清楚看到这个因果的道理。我们大家如果想把生活过得好，其实最简单的道理，你去观察因果，你只要把因果观察到了，你的生活在人世间的生活一定会过得非常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因果，一个家庭比如说三口子如果两口子好的，一口子是坏的，这个家庭也是坏的，因为他不停地给他 制造坏的、制造麻烦的这些东西。啊，如果三个都好的，那他的家庭就是好的，哪怕他这个遭受到自然灾害啊，或者在死亡面前，他也是好的。那么，过去和未来虽然看不见，但是在你现在的当下，你营造一个什么样的气氛，这个我们就一目了然了。比如说，在这个杯子里面，你给他放下一粒糖，虽然看不见，但是他也舔了一点点。也许一粒糖太小了，你尝不到甜味，但实际上他已经舔了一点了。如果你放了一把糖，他就很甜。你放一粒盐，哪怕半粒盐，它也会咸一点点。你放一把盐就很咸，啊，人生的道理就是这么简单。就你在你的身心，在你的生活，在你的这个社会当中，你给它制造的是一个正的能量，你发挥的是一个正面的一种信息。那么在这个氛围内，就多了一点正的信息。如果你给它制造的只是一个负面的信息，哪怕你在心里想反感，只是一个念头，那在你的这个生命和这个环境当中就多了一点反感的这个信息。那如果你不停的积累呢，就很快就表现出来了。所以这个世间的因果啊，它是这个人世间的最高的智慧。那么明白了这个因果的这样一个规律之后呢，就是它能够应世间所有的供养。就在世间所有给你的东西你接受了，你不会损害自己。我们平常接受了就会损害自己。罗汉为什么他能接受别人的供养？因为我们凡夫，别人对你好的时候，你一开始可能是感谢别人的，但是慢慢的你就觉得对你好是正常的，然后有一天他不能对你好了，你就觉得他是反常了，你就会对他不好，这很奇怪啊。所以父母亲对子女太好了，以后子女被他宠坏掉了。其实不是父母亲，夫妻之间也会这样，朋友之间也是这样，就你对他都太好了，有一天突然对他不好，他就觉得你反常了，你就挨骂了。如果这个因为凡夫的心有问题，不是你对他好了他骂你有问题，就是你如果一直还是好的心，没有求回报的，你还是好的，他骂你你也不会难受。但是如果你要有求回报的这个心呢，他骂你你就难受了。所以他这个因果是丝毫都不爽。那么凡夫呢，对你好也接受不起，对你不好你更加生气更加难过。所以我们凡夫一般来说是没有接受供养的这个能力。就是你换句话说，大自然有很多美好的东西，我们生命中也有很多美好的东西，但是你缺乏接受美好的东西的能力。所以这个山清水秀啊，空气好水好，我们也感觉不到有多好。然后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也是非常好，但是很多人他内心生烦恼的时候他也感觉不到好。不是说你生命不好，是你没有能力去接受这些好。那么罗汉呢，他把这种迷惑已经消除了，他已经不再被自己的妄想烦恼所驱使了，所以他能够接受这世间的所有供养。这就罗汉的三种含义，叫沙劫、无声和应供。那这三种含义的因在哪里？罗汉三因，三种因，那就是比丘。所以佛在世啊，很多比丘都能够证得阿罗汉果，能成阿罗汉。凡夫是凡夫比丘身啊，都是指凡夫而言。通过凡夫的修行，他可能够慢慢的达到这个阿罗汉的境界。那么比丘呢，这个三因就是针对这个沙贼，比丘叫做破恶，就把恶的行为把它破掉破坏掉，把善的行为要把它养活起来。这我们讲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就把恶的坏的我们要绝对把它破坏掉，不能让这个恶的行为恶的想法成功。在我们的这个小到你的情绪，大到你的世界，你能够触及的这个世界，你所做的恶业，以为是这个恶业是针对别人的，按佛经里面说，你所有的恶业不是针对别人的，都是冲着自己来的。这点我们也是比较难明白。就是说唯识中讲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。我们看见的世界，以为我看见的是外在世界，我看见这个人觉得他是别人， 其实不是。你看见的人和看见的世界都是你心中的人心中的世界，你实际上是看不见别人的世界的。这个佛法也这样讲，我不知道在其他的这个学问里面好像很难这样讲。我一个人坐在这里，大家在这里听课，每个人听每个人感觉不一样。如果你看见一个师父是一个客观的师父，应该你们都一样，但是肯定不一样。我们可以肯定，就是你一个人在你一家人当中，一家人对你的看法也不一样。你的丈夫、你的妻子、你的儿子、你的父母、你的朋友和你的仇人对你的看法肯定不一样。为什么会不一样？因为我们所接触到的这部分，用我们的生命去接触到的这部分，只是我自己的世界，我看不见别人的世界。就是大家看见的师父，看见我，只是你心中的那个师父，你看不见客观外在的打造师父。我们以为看见的是一个外在师父，其实不是。我们经常用那个照相机的这个比喻，我们拿照相机来照这个风景的时候，这个照相机对外的镜头是在照相机的中间部分，然后你对着眼睛的是左上角，你拿着照相机照的时候，左上角你正在照的时候，你以为你看见的那个风景了，哦，已经对得很准，然后按下去，其实你看见的只是在相机里面拐了好多个弯，被相机已经变了形变了状态的，你看见的只是这个。我们现在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，你的眼睛只是照相机的那个镜头，你的眼睛只是镜头，你的内心才是照相机的里面的部分。所以我们是这个内在的起心动念啊，每一个念头都是这个世界的镜子，看这个世界的眼睛，眼睛是你心灵的窗户，就是你看世界不是用眼睛去看的，你看世界是由你的心去看的。所以我们看有些人，比如说修养好的人，他在哪里他看见的场景他都比较淡定从容，那个修养不够好的人，他遇到什么事情都会暴跳如雷。什么原因？不是那个事情真的让他要暴跳如雷，那个修养好的人他就不会暴跳如雷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他们不同的心，同一个眼睛看见了同一个情景，但是他内心的感受完全不一样。那么我们所看到的所接触到的只是自己的世界，所以我们只跟自己交往，从来没有跟别人交往过。那你既然跟自己交往，所以你对待这个世界的态度不是对待别人，恰恰就是对待你自己。你结了冤仇了，你的内心就多一个仇人，这个世界还是那样，但是你多了个仇人。你跟某某人特别好了，这个世界还是那样，但是你的内心就多了个爱人，你爱的人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跟这个世界的这种交往啊，这以为是真有一个外界，其实呢是你自己内在的这个世界。那么在你这个内在世界当中，我们的三种行为经常会造成了自我的干扰。哪三种行为呢？就是语言行为、身体的行为和你的思想行为，叫身口意三业。这三种行为一旦造成了干扰，我的内心就开始觉得这个世界啊变得不可乐啊，不好玩，这世界不好玩。不好玩的原因是你把自己的这个世界进行了破坏。所以这个比丘的出家人受完比丘戒的叫比丘，第一个意思就是要破恶，就在你的生命世界里面，凡是你看见不好的，凡是你对外在对内在产生负面的情绪和感觉的这些东西，都要把它粉碎掉。这个还要残忍一点，就你不能对自己让自己日子过得不好。所以当你对自己的内心的这个世界进行改善以后，你就慢慢的发现你用一双 明亮的眼睛看见了一个明亮的世界。如果你的眼睛不够明亮，那你看见的是一个模糊的世界。所以这个世界我们不是说不是这个世界没有美景，是缺乏发现美景的眼睛， 我们缺乏这个发现美景的这个眼睛，所以我们需要改善。当你在行为上改善，身体的行为、语言的行为和身口意这三业行为在改善的时候呢，那么你看见的世界就开始美好。这是一部分。第二部分呢，就是我们这个起心动念，它不但是当下让你看见的这个世界的这个眼睛，而且它是你未来世界的一个导航。未来的世界，我们就经常会问，有些人会问师父会不会算命啊？算一下命，我这个命好不好？这个命将来会是什么样？那佛法就告诉我们，你的心怎么样，你未来的命就怎么样。你心如果是好的，你就会把你的生命引导到一个好的世界去。如果你的心坏的，你的命就会往一个坏的地方去。这印光大师啊，他用四句话来表达命运的看法，叫心好命又好，富贵直到老。这心好命也好，这个人呢，他富贵一直到老都不会坏，因为他一直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只有好处。那心好命不好呢，祸转为福报。这命不好的人命很苦，但他心很好，所以他遇到苦难啊，遇到坏的事情啊，他知道忏悔，知道认错，知道改过，知道自己找原因，不会去抱怨，不会去仇恨。那这样子的人，你看他这个环境越恶劣，对他越是锻炼。他当他痛苦锻炼完了以后，他反而越来越坚强，越来越有能力，所以祸反而转为福报了。那人生如果没有经历的苦难，他就很难这个真正的成就，所以经历的苦难反而变得更好，这祸转为福报。命好心不好，福实为祸妖。就是这个命很好，但是你心不好。命好呢，就说你与生俱来，比如说生下来就在权贵之家，父母亲啊都很宠着你，然后呢你就娇生惯养的娇慢无礼，这样的人他自己内心生起来的没有几个好的念头，不懂得感恩，没有爱心，然后也不懂得自己认错误，不懂得改善自我。是这样的人呢，他虽然有福报，但是福报消亡了，他哪怕还没有消亡，他身边的人已经坏掉了。而且骄慢的人、傲慢的人呢，他看见别人都不好，都不如自己好。当你觉得别人都不如自己好的时候，其实那些别人都是你自己啊。所以你看见的那些自己都，你都在否定自己。那否定自己，你未来的世界就是全是被否定的。所以他这个有福报，他反而变成祸妖了。然后这个，叫命、心命都不好，心命都不好。叫什么且平腰啊，就是又穷又会短命啊，这那两个字我忘记掉了，就命和心两个都不好，那他更麻烦了，更完蛋了啊。这个是对命运的一种看法。所以因果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，你的作用是现在的作用，对这个世界给他作用了，你未来的世界就开始慢慢的营造。所以我们大家如果想一想，你今天的生活、今天的心态、今天的长相、今天的健康的状况，都是由我们小时候一点一点积累到今天的，一点都没改变。就你不要说那是某某人害的我，其实害的你，如果他害的你，你的内心如果能够强大的话，那个所有害你的都会变成你的增长力，这个更强大的力量。但是我们没有，所以我们还是接受了别人的损害。那我们在整个人生过程中，所有的心念都会成为未来的导航。所以你的心念当中升起的是恶的念头，怎么可以呢？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未来生命是越来越好，不要越来越坏。所以这个比丘的第一个行业叫破恶啊，就把这个会产生烦恼的这个恶要破掉。那在因上是破恶，改恶向上，在果上叫杀贼，就是你的烦恼的贼已经彻底被你杀光了。如果烦恼不杀光，你的生命是永无宁日啊！你内心有烦恼根在里面，所以你今天表面上日子过得好了，你明天遇到事情，你心里面又受不了了，所以它就永无宁日，就必须把这个烦恼贼要杀掉。但是烦恼贼杀掉的，在这个前提的 下手处呢是要破恶，哎，把恶业给破掉。第二种呢叫做布魔，布就是恐怖，魔就是魔王的魔，哎，魔鬼的魔，就是你的这个心态，你想做的事情会让这些邪恶感觉到恐惧，邪恶感到恐惧，因为你不想邪恶了，邪恶它就没有地方依赖，邪恶是会依赖的。邪恶是什么依赖呢？就是魔王他专门以人的喜怒哀乐为乐。什么叫魔王啊？我们经常开玩笑说这个电视机是最大的魔王，特别是电视剧啊，电视剧你看电视剧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杀盗淫妄这四大元素啊，打打杀杀，然后偷来盗去啊，然后这个淫欲就男女之间情感啊纠缠啊这些啊，然后妄语就欺骗来欺骗去，这个你争我夺，那叫你的全是杀盗淫妄，然后呢这个激动人心振奋人心，就这些都是让你的心动乱起来的。你的心要是静下来，他就要睡着了。所以我们这个寺庙里面一打坐你就睡着了，因为你要回归你的生命的实相，要去认清楚自己的真相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宁静下来。你在激动的时候，在动摇的时候，你是看不清楚的啊。所以这个布魔就是出家的比丘，希望自己的内心要宁静下来了。那些想捣乱你的这些魔王呢，他没机会了。你呢又不表现很激烈的给他看了，也就是说，就像我们要去看戏。你去看戏，人家往台上一坐，闭上眼睛，半天都不表现，不说一句话，那都没劲了，他就没意思了。这个魔王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喜怒哀乐，你越喜怒哀乐，表现得越清楚，他越开心。看戏嘛，看得越激烈越好。那这个比丘呢，他要修行，就使内心找到最宁静的地方啊，所以叫布魔啊，他是怕你宁静。那第三个呢，叫做乞士，乞。就是乞丐啊，乞丐，士呢是这个士大夫的士，乞士呢就比乞丐呢要稍微好一点。好在哪里呢？就乞士呢是有一种骨气啊，有一种愿力，有一种啊更强大的力量，而这个乞丐呢仅仅只是养活自身。佛经里面讲的乞丐这个比丘啊，像我们出家人都是要饭的，大家到庙里面都要供养哈，供养给三宝。有人说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乞丐就是释迦牟尼佛，因为他国王不做去做乞丐的啊，在印度啊，国王不做就做乞丐的。那我们这个上乞诸佛之礼，以滋养我的法身慧命啊，下乞众生之食，养活我们的色身啊，肉身的这个色身之生命，就是身体，就由这个粮食啊来养活的。那么祈求佛法来滋养我们的法身慧命，这叫乞士。所以这个寺庙里面讲布施啊，有两种，叫财法二施啊。财布施就是你的钱财布施给寺庙，是养活这个寺庙里面的修行人的，养活他的色身啊，这个肉身的色命，色身的生命。然后这个法布施呢，是养活他的法身慧命。那我们一个人的生命有三种，每一个人的生命有三种。第一种呢是，就按佛说呢，就是法身、报身和化身。按我们说呢，就是我们每个人有三种生命。我们的命啊，生命有三种状况，一种是你的道德生命，一个是你的自受用生命，一个是你的他受用生命。那道德的生命是你内心最向往的最理想的那个状态，就对自己内心最理想的那个状态，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还达不到。但是很多人呢觉得我比较理想，我现在就是这样子，我睡觉睡得很安，那这个是道德的生命。那有些道德高，有些道德低啊，这不一样，标准不一样。那另外一种呢是自受用的生命，就是你今天是身体好不好，日子过得好不好，开心不开心，快乐不快乐，那这些是你自受用的。那有些人看上去满面红光，但是他呢觉得自己满身都是病啊，身体不好。你看去说，哎，你这个满面红光身体一定好，那不一定，要他自己说了算。所以每个人自己有自己受用的生命，还有他受用生命也是很多的。就佛讲千百化身，比如说 在你的父母亲面前你就是子女，在你的子女面前你就是父母，在同事面前你就是同事，在上司面前你就是被这个下属啊、在这个下属前面你就是领导，就是在任何一个人面前你的角度都不一样。在师父面前你就是弟子哈、啊、在弟子面前你又是师父，就是你每个人对你的，因为每个人的关系都是独一的，我们跟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关系都是独一的，没有两个人共同的关系，一样的关系是没有的。那这样一来呢，就是你在每一个人面前所表现出来的那个生命的状态都不一样。一方面是我们自己这个关系不一样，另外一方面是那个人的修养和那个人的知识，他看我他不一样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千百亿化身，就你虽然看上去是一个身体，其实你在不同的面前。所以有些人会觉得你这个人很好会赞叹你，有些人呢觉得你这个人很坏会诽谤你，那也正常，因为有这么多人对你的角度啊都是不一样的，有些在前面，有些在后面，有些看得清楚，有些看不清楚。那么对于这些人这些事，我们能够向他们要什么？要什么？所以我们人很可怜，人生一辈子啊，这个碌碌啊，孜孜不倦，其实我们都是一个要饭的。我们向这个世界乞讨，你不停的想向老师乞讨知识啊，向父母乞讨安全，向你的爱人乞讨感情，向你的子女乞讨他对你的回报，向这个大自然乞讨风调雨顺。我们每天都在向这个世界乞讨，那我们学佛也是向佛乞讨，佛给我一点正法，告诉我，让我打开慧眼，让我能看见这个世界。所以比丘就叫做乞士，就是我们向这个世界索取。那么索取完了以后干嘛的？就是你索取完了以后要达到你有能力让这个世界为你服务，有能力让这个世界为你服务，那是罗汉，就是应供了，他应该接受这个世间对他的供养。那这样到最后呢，是大乘佛法讲到生徒不二，这个更高的境界，就是世界和你本质是一个整体，就是讲到我，讲到你一个人，具体一个人的时候，就已经包含了你的整个世界。那这部分的道理呢，是天台宗才讲的，就更深的道理了。那么这个是这个罗汉的三因啊，三种原因。那先休息几分钟，休息10分钟，15分钟啊。